切。这样，我们的发言者名单，国家、缔约方的国家发言名单就已发完了。请确保你们的关切和建议呢，能够被主席和报告员恰当地注意到。那么，我现在鉴于前面的意见呢，我分享一些一般性的看法，关于今天上午所听到的第12条提到的是司法互助和国际司法合作，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来启动和开始这样的进程，在 LBI 之下，特别是涉及公司的活动，涉及到对权利的侵害，这些做法要求来启动这样的进程，该符合必要的前提，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就实质的这些进程的内容呢，已明确列出，包括具体的规定，在刑法方面，并且恰当地考虑到了国内法和现有的条约，就司法援助在法援这方面，但这并不妨碍国家交换有关的信息，涉及到有关的罪行，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之下，根据其他的协定，双边的和多边的协定以及交流信息在主管当局之间，有鉴于此这样的过程，很明显应该呢，用来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关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规定也应该得到维护，在执行外国判决。涉及到保护受害者，在 LBI 之下，他提出了必要的、需要满足的先决条件，这不应该增加更多的额外的负担，对于来执行国家判决更为负担，也不应该重新打开重启案子。如果案子已经结案、已经处理的话，不应该推翻国内法律的结论。不应该破坏该条款的原则。第13条规定，国家应该进行善意的合作来执行 LBI。国际合作应该包括技术的合作和能力建设，在国家的层级以及交流信息良好做法，以及共同面对挑战。同时呢，也应该包括提高意识，包括保护受害者，应该在国内法治下保护以及防止公司活动的侵害权利。最后，缔约方呢，应该建立受害者基金，根据第15条之七、第14条指出了具体的规范和原则，即是国际法上通用的。就是在执行 LBI 中，比如说主权平等的原则、领土完整性以及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国内事务，除了一些例外，这些例外呢，就是说国家有权利行使管辖权，以及让公共当局行使其职责，这是要恰当地考虑到法律实体。 来实现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书的目标。同时呢，也提到了有义务，缔约方有义务，国家豁免以及国际责任，以及执行在这领域的有关的条约。最后呢，也要求在缔约方执行的这个条约时候，在有关的领域有法律约束力文书以及有关议定书，应该被解释和执行其方式是应该不有违于或者限制该导致国际法的碎片化，在执行不同的这个特殊法的情况，在情况下就是有义务，比如说这个国际法上的有关的原则以及相关的公约和规定，在人权方面，在做了这个简要总体的评论之后，我现在呢，请非政府组织做发言。提醒大家，你们发言时间每人是2分钟。我们先请阿塞拜疆代表团发言。